啊，我们现在看第二章。第二章是责首领的罪恶与刑罚。第二章是责首领的罪，所以具体啊，以后下面就更加具体了。第二章主要是讲到首领的罪恶，包括假先知，包括假先知，则首领的罪恶和刑罚和他们的刑罚。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，一节到五节，这里讲的首领什么罪？欺压大战必受罚，欺压大战必受罚。我们可以数数他一共有多少罪啊？从就整个这一章，在第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啊，第一段一节到五节，祸在那些在皇上图谋罪孽、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。所以第一个罪什么罪？图谋罪孽，在床上都在图谋罪孽，睡不着觉，整夜的在思想怎么犯罪，怎么图谋，怎么作孽，怎么害人，怎么损人，怎么利己。我们应该在床上，在夜间，像大卫一样，在床上，在夜间我纪念你，在床上我纪念你，在夜间我思想你，思想主的爱。大卫说，我的心就好像满足了什么骨髓肥油一样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更好。这是大卫。诗篇多次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睡不着觉谁都有这个可能性。你应该什么态度？应该想什么？想主的话。但是这里呢，图谋罪孽在床上，图谋啊，这个心里头啊，在这里设想设计，怎么设计划，怎么规划啊，怎么出点子，怎么样的阴谋诡计，就是阴谋诡计，造作罪孽，天发亮马上就做出来，靠自己的手。这就是第一个罪。第二个罪就是欺压霸占，欺压霸占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管他是谁的呢，我喜欢我就占，跟亚哈一样，要霸占，你不给就把你杀掉，也许别给他出主意，结果就把拿伯杀掉，我的霸占拿伯的产业，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你们的房屋都是我的，就把人家夺取。这样的功能也有啊，人家建造的房屋，房屋田地我们知道都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讲到，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保罗说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但是呢，自己不付代价，看见别人的田地好，别人的工作好，别人的侍奉好，别人的群羊好，那么就霸占，就抢夺，而且欺压，你不欺压也霸占不了吗？连威胁啊，再什么样，再这个强暴，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这就是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图谋罪孽，欺压霸占，贪得无厌，贪婪呢？图谋罪孽，欺压霸占，一个根就是贪，就是一个贪字。为什么要图谋罪孽？贪得无厌。为什么欺压霸占？贪，这不肯对付自己啊！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首领，这样的首领。底下我们再看，接下来就是神的刑罚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筹划灾祸降你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时势是恶的，也可以翻译成为这就是灾难的日子。灾难的日子，就是神要罚他们了。所以你这样的图谋罪孽，神说我筹划灾祸，神的筹算必定立定，你万民的筹算都要归于虚空，神要使灾祸临到，使他不得昂首，不得解脱，那就让他被捆绑叫被掳了，再不能昂首了，让你低低微微，因为时势是恶的，因为灾祸的时候到了。底下第四点，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就为这些个首领，为这些犹大家的光景，有一天人要唱起哀歌来，而且祭司说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。到那日，就是说将有一天他们受罚的时候，就好比犹大家被掳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只好唱悲惨的哀歌了，你再唱不出乐歌来了，你的欢喜快乐什么都没有了，全部都停止。为什么唱哀歌呢？因为全然败落，因为全被剥夺，这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 人家的田地，人家的产业，好像申命地，他得告诉我们，你到了几年的时候，你要归还别人。在你心里记也讲到，他因为穷，他捡了自己的田地或者房屋给你了，你就应该无利息，你快点归还。那结果都成了他们的了，所以神说什么？有一天耶和华也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就是你抢夺别人，你自己也被抢夺，这叫害人害己，咎由自取。转归别人，何进使这份离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，外邦人占了你的地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撵阄拉准绳，再不给你分产业了。撵阄拉准绳都是分产业的时候要用，要撵阄也要拉准绳，又拉出了这块地是几分地或者几亩地，要给谁给谁。所以这就是先知一面指责首领的罪，一面预言他们将要被掳，你所得的份将来一天转归别人。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想想我们的份到底是什么。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讲到，耶和华是我，是什么？是我杯中的份，他是我的产业，他就是我杯中的份。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杯中的份，那你就蒙恩，是我的产业，那永远不会被夺去，你不会转归别人。如果你得的不是你该得的，你抢来的，你欺压霸占来的，那必定得不到。诗篇十六篇第五节，我们要记住第五节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在主外，你不要去求别人的东西，贪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一切是人家的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所以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丢不了，你不会转回别人。但是如果你所得的根本不是你自己的，有些人抢夺地盘，抢别人的，结果最后呢，结果也大失人心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六节到十一节，假先知和恶人的强暴。第二段，假先知和恶人的强暴，这里先说假先知。我们看六七两节是讲的假先知，他们，大家看小字吧，是什么？假先知，是吧？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的羞辱我们。所以这就是假先知的罪，什么罪？抵挡真先知，抵挡神的话，假先知的抵挡，这就是首领的罪恶。你们这么意思说，你们这么说预言就是羞辱我们。底下先知说了，雅各家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忍耐的意思就是心肠狭窄。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那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这是两句责问的话，这就说明你们不看重主的预言，反倒来抵挡真先知，抵挡主的话语，还要说上帝不忍耐。那意思说神一直在宽容，神的心肠不是狭窄。神的行动呢？神的言语是与什么人有益呢？与那些个行动正直的人有益。那这就是更加证明这些假先知和跟随假先知的这帮人，他们都什么呀？行动诡诈，不追求正义正直，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。那当然主的话他不爱听。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是乖僻是弯曲，你乖僻，神以弯曲对待你，你是主的话你是听不进去，反感反感。有些人一边听到一边反感，最好你不要讲，那就是因为你不肯对付自己。主在忍耐，他的心肠不是狭窄。这是七节六节到七节的意思，就是指着假先知的抵挡，这就是一条罪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八节，第八节九节，这是什么罪？强暴待民。这也是指着那些领袖来讲，他们怎么对待神的百姓，强暴的态度。第八节，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的人身上剥去外衣，多么残暴！人家是安逸的居民，安居乐业，人家是平常的老百姓，不愿意打仗，也有说是退役军人。你不管怎么说吧，人家不愿意打仗，你却是怎么样去啊搅扰人，把人家外衣都给他剥夺剥去。所以兴起如仇敌啊，像仇敌一样对待神的百姓，好像对待仇敌，这就是强暴。第二种人是什么人？他，你们又将我民族的妇人从安乐的家中赶出，人家好好的家庭妇女，你也给人家赶出去，这是第二，就是残暴的对待妇女，残暴对待妇女。第三就是残暴的对待小孩子，这 这样的人，这不是强暴吗？所以先知要责备他们。第三种就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取。我的荣耀在圣经上常常讲的就是肥美的产业，是指着神的产业来讲。这个我们可以根据第一处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，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和十五节都提到。第六节讲到那地，我必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领他们啊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。底下一句话说，那地在万国中是什么？是有荣耀的。十五节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，就指着迦南美地。所以提到迦南美地有很多很多名词啊，都在生命记第十二章讲的是安息之地，这里是讲的什么？是荣耀之地，在万民中是有荣耀的，就那个地。还一处是讲的是肥美的产业，在伊利米书。总而言之，那意思就是把小孩子赶走，使他们将来天不能够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，使子孙后代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，这就是受到了残暴的这个欺压，使得他们无份于神的产业的意思。这多残暴啊！所以先知要指责他们的罪。第十节，第十节就是宣告神的审判。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个在英文特别清楚，起来走吧，这意思，你们给我走，上帝也把他们赶走的意思，起来去吧，你们给我走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就是神要将他们背离，你们不能再安息。这安息之所就是指的迦南美地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，使地毁灭，主要那小子是地，那就是第，我们列举一下这个罪啊。第一条罪是图谋罪孽，第一节第二节。第二条罪是欺压霸占，第三个罪就是假先知的抵挡，第四个罪就是强暴待民啊。这个我们连着看这几条罪。第五个罪是什么罪？刚才提的是强暴待民，第五个罪就污秽美地。所以神说你起来走吧，这不是你安息之所，因为你污秽了这个地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就遭到毁灭，因为污秽使地毁灭，你使地毁灭，那你自己将来一天也要毁灭，而且大大的毁灭。那就说什么叫污秽这个地？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看立位记第十八章就知道了。乱伦，这个逆性的情欲，可耻的这个恶俗，神的儿女进了迦南效法外邦，所以这一切把地都污秽了，而且大大毁灭。这是第五条罪。第六条罪就是谎言欺骗，就是假先知的另一条罪，谎言欺骗，就是第十一点。大家看十一点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做先知的条件就是你说好话，你天天告诉大家上帝给你们平安，给你们清酒浓酒，赐福给你们，给你们享受，给你们发财，给你们享乐，那你最高兴了。那这样的人就是心存虚假，用谎言欺骗，所以最终神要惩罚。所以这张圣经啊，我们可以总结一共是六条罪恶，六条大罪，六条罪恶。所以神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罪，所以神借着弥迦来指责，告诉他们你们所以被掳是这个原因。所以第一节第一句就是祸灾，这祸灾就包括整个全章一直到十一节为止，祸灾，这些个首领，这些个假先知，这些个强暴的人，这些个贪婪的人，祸灾，也可以算七条罪。因为什么？刚才那个还有个贪得无厌，为什么霸占？为什么欺压？贪得无厌，一共七条大罪，所以祸灾。所以我们可以对照，也可以联系今天神的工人，如果这样强暴的话，那一定也要祸灾。要祸灾，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要追求怜悯，要追求舍己，要追求这个基督的爱，要追求公义、诚实啊！不要贪婪、霸占、欺压。好，最后一小段啊，我们就结束。十二、十三，最后一段是允许复兴，好像何西阿先知一样，许多先知都讲，刚刚讲到神的惩罚、神的公义，接下来转过来了。十二、十三节是允许复兴。我们看一下雅各家啊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召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。这句话里意思告诉我们说，神 要聚集，使他们被掳归回，而且安置在一处，就是预言他们要联合为一。安置在几处啊？大家看几处啊？一处，一处的意思呢？合而为一，就被掳归回。现在以色列复活以后，我没有看见有北国南国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，不再分裂。以今天的预言也是这样，合而为一，不再有南国北国，安置在一处。底下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波斯拉的羊，印度草场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被大大喧哗。这是什么好的意思？大家呀，感恩赞美，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像羊群一样。那这里头也告诉我们说，被掳归回以后，恢复了与神那个关系，就是牧人和羊群的关系，真正以主为我们的牧者了。所以是做羊群了，大家都聚集在一处，做羊群就是听主的声音，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，所以大大的宣告。下面十三节就是神亲自为他们破城开路，做他们的王啊！你别看简单的两节啊，实在是太宝贝了，给我们看到神的允许，子民必定归回，神亲自招聚，而且合而为一啊，做神的牧人啊，做神的群羊，主为牧人。第十三节呢，就是神冲破，他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。你说开路的是谁？除了主没有别人，不是人能够开路。所以被掳的能够归回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怎么归回的？谁给你开路啊？哪个给你开路啊？神呐、啊，开路的啊，在他们前面行。饺子很有意思，这饺子是破城的。本来神的子民都囚禁在巴比伦，囚禁在那里。神说有一天把这城给他破掉，巴比伦倾倒，破城的在他们前面走，他们直闯过城门。因为主在前面给你破城了，所以你就能一直闯过去。可是这里你也必须闯，这闯是什么意思？离开罪恶，你要有决心，要下决心，要离开巴比伦，彻底离开，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出去到哪里去？回到耶路撒冷，离开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，也就是我们的牧者。所以这最后一点告诉你，引导他们。所以被掳归回的子民合而为一，被掳归回的子民大家同心合一，好像群羊一样，大家一同来侍奉聚集感恩。被掳归回的子民，神亲自做他们的王，尊主做王。以前我们都不尊神做王，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如今呢，被掳归回要尊神做王。最后一点，被掳归回的人神为好牧人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耶和华引导他。什么叫耶和华引导他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，再一次的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就亲自引导他们灵魂苏醒，引导他们，带领他们 带到可安息的水边，在青草的地上，使他们灵魂苏醒。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他们。所以诗篇二三篇可以说就是被掳归回的经历。所以如羊群呢、啊，最后是耶和华引导他。所以我们在被掳的时候，我们不以神为满足，所以缺乏呀，一样缺乏。你说身体灵性，你哪方面你都缺乏。但是当我们被掳归回以后，耶和华必引导，他引导，他带你到水边，他带你到青草地上，你不会有缺乏。所以这个聚集啊，这一个工作，这一个复兴的工作，完全是神做的。神就是我们的救赎，是我们的智慧，是我们的圣洁，是我们的公义。除此，我们靠自己根本做不到。所以他给我们破城，他在前面上去，那你才能够直闯过城门。我们也要闯，那就是你彻底要离开巴比伦，离开这一切罪恶，要下定决心，你这个一刀两断要闯过去。这个城我们不要待，我们要来到耶路撒冷。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这里两句话都是在前面，主在我们前面给我们破城，主又是在我们的前面做我们的王。他什么叫做王？率领我们得胜，他已经得胜，率领我们得胜，他又引导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小羊，我们是他的群羊。所以感谢神呐、啊！这个米迦书到了第二章最后确实有这么一段允许，所以神的儿女，特别是这些个领袖们，更应该快快悔改。今天对我们，我想也是教训。 米迦先知这么清楚的预言，指责一切的罪恶，连百姓带官长，特别指责官长的罪恶，目的什么？两个字，就是悔改，要悔改。怎么样叫悔改？悔改的意义是什么？马太福音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结束了。马太福音三章八节，什么叫悔改？三章八节，一起念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悔改不是仅仅是心。哦，我心真痛悔，我撕裂，我流泪，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？这个果子是悔改的行为，是你离罪的行为，也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，约翰呢？因为第三章啊，也是讲施洗约翰，他清清楚楚指出什么叫悔改。悔改什么意思？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你是税吏吗？你悔改，那你就除了定力的数以外，你不要再贪得，你不要再收受贿赂。丁丁怎么样呢？你不要强暴待人，你不要再强暴，你不再讹诈。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想这个是具体怎么悔改的意思。悔改的意思就彻底的转过来，而且离开罪恶。悔改是指着悔改的恶的意思。所以米迦先知在呼吁叫人要听，要知道审判要来到，要看见你自己的罪恶。我想目的就是叫人悔改。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怎么说的？天国近了，你们什么要悔改，你们当悔改。耶稣出来传福音怎么传？也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就是要悔改。所以我们带领人也要这样带领，我们自己先要悔改，我们也要这样带领人，在信仰上让我们坚固，我们得坚固，我们才